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问题，也是这个争议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因信称义还是因信成义。因信称义就是称为义啊，因信成义就是成为义啊，赞成的成，成全的成，称是称呼的称啊。圣经讲的是因信称义，但是有人现在主张的是因信称义，那么这两个应该是怎么来看的这个差别。所以我们看如果看这个基督教和天主教圣经的中译本当中，同样一个希腊字，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称义啊，迪开欧，同样这一个希腊字翻译就不一样。像我们基督教的和合本就翻译为称义啊，称为义啊，称呼的称，称义。但是呢，这个天主教的斯高本他就把它翻译成成义，就是成为义。你比如说这个加拉太书3:24，和本是这么译的：这样，律法是我们训梦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称为的称。但是斯高本的翻译是什么？这样，律法就成了我们的启蒙师，领我们归于基督，好使我们由于信仰而成义啊，成为义。你看，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这一个字之差，它却反映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救恩论上的一个重大的分歧。我们前面几个视频已经谈到了，圣经中的称义它是个律法上的用词，就是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使他们在上帝的眼中一瞬之间就由罪人变成了义人。所以呢，因信称义的称义是指信徒在地位上的改变，并不是指信徒生命中的称义。所以这种地位上的改变和那个得救基本是同义词。就像约翰福音啊，这个20:31讲的那样，约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就是得救了，称义了，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在初期的教会，这个教父奥古斯丁啊，也是很著名的神学家，他认为呢，称义是灌输，是给予继承，继而来的义。也就是说，这个称义这个义是信徒内在的一部分。所以奥古斯丁在解释拉丁文的称义这个动词的时候，他就把它变成是使成为义。 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奥古斯丁这个神学在整个中世纪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有人说中世纪的神学可以就可以认为是都是奥古斯丁派的，所以奥古斯丁把这个称义变成成为义，这可能对天主教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到了中世纪的晚期，这个教会对称义的这个教导已经非常的含糊不清。一般人都相信人要可以借着自己的善行来赚取救恩啊，这个善行当然包括遵循道德的条规，遵循教会的规则等等。所以天主教承认，他们也承认称义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呢不是单单靠信心就能够得到。他们主张洗礼可以洗去灵魂的原罪，注入啊，注就像注射一样，这个注入基督的义，受洗者要与神的恩典配合，受洗以后犯罪以后怎么办呢？就要补赎，要告解呀，痛悔呀，领受赦免，要不断的善行。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就实行这个补赎啊 ，penance。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就说一个人诚心悔改他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而这个悔改就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来配合，他们叫做功德，比如说要忏悔，要读经，要朝圣，捐款啊，这个等等等等。其中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赎罪券就是其中的所谓功德之一，买赎罪券。所以马丁路德当时他在这个他所处的16世纪的德国就是一个非常注重朝圣敬拜圣这个崇拜圣徒和圣徒的用品的这一个时代。虽然说要努力去行善，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内心的深处的罪孽，所以几乎没有人对救恩有把握，人人都相信上帝的审判很快就会到，无人能够逃避，所以人们对上帝和他的惩罚都是充满了恐惧，非常的挣扎，得不到属天的平安。实际我们读教会历史或者马丁路德传，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马丁路德进入修道院以后，他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修士，但是呢他对上帝就是惧怕，一看见了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像，他就像闪电一样就马上就逃避，他就去寻求更有恩慈的圣母。他当时同时向圣徒祈求庇护，他选了21个圣徒做他的保护者，每天呢向三位求告啊，21位七天，一天三个，就是这样的话，他内心一想到上帝的公义，就想到了那么圣洁的上帝对这么污秽的罪人的审判。所以到了1510年，路德有一次去罗马的经历，大概要去罗马一个月的时间，当时啊正是非常冷的冬天。他和他的同伴就从纽伦堡出发，德国的纽伦堡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步行的1000公里到了罗马，非常的艰苦。他到了罗马以后啊，他就像发了疯一样，跑遍了所有的大小教堂、圣地、这个墓穴。还有圣街，就是相传当时耶稣被十字架的那个路，但是整个罗马的这样一个月的朝圣，他看见的腐败，他真是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一直到后来他在学校教授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才领受到 上帝的公义是可以有两重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公义，也可以理解为称义。也就是说，人与上帝和好不是靠自己的成就，唯一需要具备的就是去信靠上帝。所以他这个发现呢，就让他非常的兴奋。他说我日以夜以继日夜以继日的思索上帝公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他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到，上帝的公义真正的是指上帝以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立时感到自己已经得了重生，乐园的大门大开让我进去，圣经的一切话语有了新的意义。从前上帝的公义令我闻而生厌，现在他使我在更大的爱中有说不出的甜蜜。保罗这段话使我进入了天堂之门。啊，就是像一想到公义，过去就想的就是上帝的对人的审判。他现在懂得了上帝的公义是什么？上帝的公义就是要让人因信耶稣得生命。所以他后来在一封信里他是这样说，他说，因此我亲爱的弟兄们，要记住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要对自己心怀任何希望，要学习向他祈祷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义，我是你的罪，你担负了我的罪，给了你的义，留心渴望这样的纯洁，你将不再希望看见自己像一个罪人，或者做一个罪人。所以因为这个因信称义这么重要，所以这个路德特别在因信称义前面加一个唯独因信称义，这样拉开了整个宗教改革的大幕啊。所以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并不是宗教改革他们引进了这个新的主张，而是一个恢复，重新回到了圣经啊，一个恢复的声音。所以整个宗教改革就是从中世纪的那个教会和神学体系回归，注重去学习圣经，研究圣经，尊重圣经，这样一个剧烈的一个改革的运动。但是为了抗衡宗教改革，最后天主教召开了啊这个长时间的一个天德会议啊，从1545到1563。但是他们重申了天主教关于因信成义，就是成为义的这样一个传统立场。所以呢，对这个宗教改革重新在提倡，按照圣经提倡因信成义，提出很强烈的反弹。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在天德信条第30条是这样说的，说若有人说在接受称义恩典后，对每一个忏悔的罪人来说，他的罪已被赦免了，永恒受罚的这个债项已被除去，在进入天堂之前，他再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受罚的款项，那人当受咒诅。啊，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接受恩典以后他就没有罪了，再不受任何的这个惩罚，那么这有这种观点的人当受咒诅。那最后宗教改革的说法完全是对立的。当然天主教学者他们辩称说，这里边讲那人当受咒诅并不是一个咬牙切齿的咒骂，而是说开除教籍啊，把他从天主教的教会里开除出去，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后来到了1985年啊，当时呢这个编了一个天主教编了一个天主教要理， 药理呢，我就念哈，就太多，我给你念一条，这是1989条，是这样说的：圣神恩宠的第一个效果便是皈依，而皈依使人诚意，一如耶稣在传福音之初所宣布的：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在恩宠的推动下，人转向天主，远离罪恶，于是领受来自上天的宽恕和义德。因此，诚意包括罪过的赦免以及人内心的圣化与革新。所以你看，他把因信称义解释为因信诚义，就是说不仅是罪被赦免，而且包括了人的里面生命的改变，就是圣化和革新。所以从这点看到，从宗教改革以后一直到这个天主教的教理，我们都看见关于天主教关于因信诚义的教训。那么在宗教改革以前，宗教改革以后，一直到天主教教理出来，都发现没有什么改变。所以简单来说，基督教讲单单一的信，我们就可以称义；天主教说因为信与善行，我们才能够称义，才能够称义。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两点重要的区别。第一呢，就是称义与善行的关系。基督教认为善行是我前面的视频谈了，善行是称义得救的结果。天主教却主张善行是称义得救的条件。但是问题是，我们有何样的善行，行善到什么程度才能够称义呢？才能得救呢？天主教并没有很清楚的定见。即是这样的话，那么信徒就没有得救的确据，就会陷入忧虑和恐惧之中，那就跟我刚才讲的16世纪那个基本状况是一样的。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是称义和得救的基础和保证？人为什么称义？人称义的基础在哪儿？是在人还是在上帝？圣经讲得很清楚，基督教也坚信，信徒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以弗所书二章啊，我们反复读过的9到10节。所以从这边看到，人能够得救，人能够在下面称义，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乃是因着信。所以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它是人能够得救的基础和保证。因而信徒应该对上帝充满了感恩，要以平安喜乐的心靠着圣灵与主同行。但是天主教他认为，虽然他承认人诚意得救和善行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将义注入了信徒的结果，但是他们还是把善行当作得救的条件。这在我以后在讲救恩的确据里边，你们还会谈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信徒很容易把注意力就集中在自己个人的善行上，而忽视了上帝的恩典，有意无意的把个人的好的行为看成是得救的基础和保障。这样的结果不是让人自义，就是让人自卑。这种无功不受禄的人本主义思想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我在后边谈到救恩的确据啊，也会再会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天主教将不信 不相信不承认因信诚义的这些信徒革除教籍，那这态度是很严厉的。反过来呢，基督教有一段时间又把教皇看为是圣经中讲的敌基督，所以两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但是这种敌政的态度呢，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些改变，所以到了1962年的第二次梵蒂冈的大会，他们就首一次称新教徒，就是基督教徒啊，为分离的弟兄啊，过去都看的是异端了，是敌人了，现在是分离的弟兄啊。那个后来我有几次聚会都有天主教徒来参加，完了以后他们都跟我握手叫我弟兄，我才知道是把承认我们是弟兄。而且大家也知道，在1999年梵蒂冈的天主教会和世界的基督教的信义中联合签署了一个关于称义教义的联合声明，他们认为这就基本解决了双方关于称义的本质的认识的争论。后来到了2006年呢，基督教的世界寻道卫理中协会也加入了这个声明。但是有很多学者也指出，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双方都同意因信称义的福音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同意上帝的赦罪和使人成圣两个方面既不能分割又不能混淆。但是呢，在整个的生命中，路德中，就是天主教就基督教的路德中，他是强调赦罪与成圣不能混在一起，是两个问题。但是呢，天主教却强调赦罪和成圣，生命的成圣两者不能够分割。所以天主教还是强调所谓的称义是要包括生命的更新的恩典，所以实际呢还是坚持了因信诚义的传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声明是不是就已经化解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关于因信称义或者因信诚义这个分歧呢？好像并没有化解，求主能够继续能够引领我们。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